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我们见你面前的赞美，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也求主你继续的加恩赐福给我们，特别求主赐福给我们的讲台，使我们能够将你的真理分解的清楚。我们所讲的这一系列的基督徒的教育观，求主你祝福，使我们可以明白这些教育的真理原则，使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能够荣耀主的名，使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能够领受主你更多的恩典。我们也祈求主你眷顾保守每一个你的百姓，包括我们在现场听到的，以及包括通过网络听到的，都求主你加恩，都求主你祝福，你使你的百姓在你的恩典当中长进，在你真理当中得自由，在你眷顾之下，我们信心越来越稳固。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的教育观。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孩童的价值，就是我们讲了说，其实孩子从上帝的创造，从上帝的恩典，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孩子他是极其宝贵的，他是很尊贵的。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孩子比较我们大人而言，他的灵魂的宝贵，还有他的特性，就比如说他的可塑性更强，对不对？孩子的修复性更强。我们看到这些，所以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使他们比大人更纯洁更单纯，不是说孩子没有罪，而是说他们在这些方面和大人是有不同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何以看待受教者与施教者。施教者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做老师的。那受教者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孩子。所以我们还是先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哈，就是我们还是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哈，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经文，我们读这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不是指的只有父亲能够教育孩子，而是指代的代表的关系，父亲是代表父母的，说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对孩子的这种养育是照着神的真理的原则，然后要小心好惹孩子的气。那什么叫惹孩子的气？我们等一下在后面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它里面的意思是有很多的。那我们今天照着我们要讲的主题，我们也是借着这节经文，这里面讲到有父母，然后有受，就是受教的，有施教的。那么我们必须合宜去看待这两者，这样子我们才在教育上面不会出问题。那我们首先还是讲的第一点，就是合宜看待受教者，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我们合一看待孩子的时候，我们说有几点大家需要去知道。我们第一点就是上次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要在孩子身上看到上帝的恩典，他们的心灵更清洁，他们的塑造性更好，那么上帝给他的恩典很大，他们是宝贵的器皿。所以你要首先在你心中一直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所教育的这些孩子，他们是非常宝贵的。好，他们是上帝所看重的，因为从创造从各个方面来讲，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所以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教育孩子绝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绝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就是什么意思？我们教育孩子可以很喜乐，我不是说反对大家，大家一教育孩子一定要脸绷得很紧，好像才叫做一个负责的父母，不是。你可以很轻松很愉快，但是你知道你的责任是比较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一些艰难，就是因为按照今天人评价价值的时候，都说这个人如果做了一份什么什么样的工作，收入多高才觉得他有价值。所以有些姊妹或者是有些甚至一些家庭，比如说有些弟兄，他是在家里面教育孩子的时候，就觉得说我是没用的。因为我们说不，因为你在做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你在教育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要看待孩子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大家要看到的，说在孩子身上你看到他的宝贵。第二个我们说何以看待受教，这个受教者就是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要注意孩子他也生来是一个罪人， 就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个罪人。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孩子如果照着他自己的喜好去行，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其实灵魂这么宝贵，为什么我们要教育，为什么我们要塑造他呢？恰恰是因为他宝贵，因为他宝贵，我们可不可以放手让他成长？我们说不能放手让他成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因为孩子他生来就是个罪人，如果我们不教育他的话，他照着自己本性去成长的时候，那么他里面的罪性没有得到应得的遏制，没有合一的引导的话，那么他不会去往好的方面去发展，他反而很有可能他会发展到很糟糕的地方。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父母的责任在这里面其实是很大的。就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持那种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你知道什么叫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人性论，他认为说其实孩子一生来说是很好的，所以只要我们不施加错误的影响，他就会越发展越好，这叫做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我们说如果讲人之初性本善，只有亚当没堕落之前人之初性本善，只有主耶稣基督生来就是善的，是吧？其他人不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教育的重要性。其中一样就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孩子如果他照着自己里面有，因为他一定有罪性，他照着他罪性去发展的时候，他最后不会健康成长，他会迷失堕落的。我不是说你父母，我再强调，不是说父母一定要压制孩子，我们反对这一点。但是我们强调的是说，你父母不要放任，你不要觉得说，哎，我的教育方法就是这么好，我放任他，他可以成长得很好。其实不是。当然你说，哎，有一些父母确实没怎么管，长得也不错啊，孩子的成长也不错。其实你没有怎么管，上帝借着其他方式管了，仅此而已。但是你从做父母的角度来讲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的孩子他生来是一个罪人，所以你对他的塑造，你对他的教育，你对他的引导是必须的。孩子他肯定会有做错的时候，他肯定有错误的时候，他肯定有一些其实是不好的东西，你必须及时的去帮助他，引导他，遏制他。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圣经上面说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其实是愈久愈恶，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圣经上面是说我们的恶就是人的罪性？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小孩子其实是相对的，我们说这个相对不是指他受造有限的相对，而说他相对而言他生来是个罪人，我们也是生来是罪人。但是大人比小孩子更糟糕的地方是说，我们里面的有些罪性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那个罪性他变得更诡诈，有些方面变得更狂暴了。那我们对孩子的引导教育就是说，不是说你要能够把他所有的罪都止住，止得止不住，弟兄姊妹，止不住罪的问题用什么来解决？能不能用赌的方式把罪的问题解决掉？解决不了。我们讲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我们讲福音化的生活观，一开始我们就强调这一点，说你想用赌的方法，你最后一定全盘崩溃。我们讲，那你不能说赌的方法不行呢，所以那就任由他发展。不，你发现他错了，你得告诉他是错的，对不对？免得他愈久愈恶。就是你会发现，包括我这段时间啊，跟一个这个观察一些亲人、一些亲戚他们身上的一些事情，我就很感慨。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的问题是从小逐步给养成的，小的时候家长没有。他的父母没有合宜的对付，有一些结果他的恶越来越大，甚至于他觉得作恶合情合理，都有这样子的。有一些其实不对的东西，结果他都把它合理化了，是不是？这就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必须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不是律法化的。律法化说他是个罪人，你要对付他，从小就要攻克己身，怎么怎么样。我说这个没有用。你是知道他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弟兄姊妹，教育是恩典还是律法？教育是恩典，教育是恩典的一种。所以我们说你要教育他，你要用恩典引导他，帮助他，约束他的恶。有一些方面你发现了，引导他，他其实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了，你不要把那个罪想象成为一种实际的存在，在人里面一边是白的，一边是黑的，白的叫人性，黑的叫罪性，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说罗马书第七章讲说罪是一个律，是不是？律是什么东西呢？律就是一种规律。比如说我们讲的说万有引力，万有引力，这是力是实际存在的，阿们吧，钉子呗。我们之所以站在这儿，我没飘起来，是因为有实际的吸引力拉住我。但是牛顿发明的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定律它是不是跟这个万有引力一样是实际存在的一个东西？还说它只是一套规律，它是我们发现的一套规律。 所以我们说罪是一种律的时候，它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你活在这个律之下，它就控制你的人性，使你的人性，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不单不拿来做好事，反而做坏事。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比如说小孩子和大人是一样，你发现小孩子精力也很充沛，对吧？小孩子精力也很充沛，他这个精力，比如说他在作恶，你没有抑制他的时候，这个时候罪的律控制着他，他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作恶里面去，他在作恶上面就越做越熟。这就是中国古代讲的说，小的时候偷人家一点点小东西，你父母不遏制他，长大就做盗贼，对吧？因为他就在罪的律的控制下，他开始越来越熟悉那个罪的律，他的这个人性啊，上帝给他的恩典啊，他越来越多的用到那些方面去。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基督徒，很清楚，不是人之初性本善，是人之初性本恶。但是能够遏制罪的东西，不是靠律法，而是靠恩典。那教育是恩典的其中一个方式，所以我要用教育这种方式来去引导他。比如说孩子的精力很充沛，我要把他的精力引导到合一的地方去。比如说这个孩子喜欢写写画画，写写画画，他到人家门上去画这个乱搞，在小朋友身上画，这就开始伤害别人了。你这个时候不遏制他，他养成坏习惯，以后都是这样，这不行。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引导他，教他去学画画，给他拿纸拿笔，那这个时候他的精力充分的发挥，他反而可能将来在美术上面有所成就，是吧？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合宜的教育，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对孩子的教育是必须的，对孩子的塑造是必须的。我们上次说他的塑造性比较强，他心地比较单纯，然后可修复也强，这是给我们一个信心，就是你对孩子小的时候的教育可以深深的影响他一生，好的引导，好的带领，能够深深影响他一生，对吧？这就是中国俗话有些讲说三岁看到老。有的时候我们教导孩子，我们说年龄段上面，比如说三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段，七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段，十三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段，然后按照现在我们社会发展来讲的话，十八九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段，因为到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可能上大学准备进入社会了，是吧？十三岁是他生命的一个重大改变，进入青春期。七岁的时候其实也是他一个重大改变，他就从幼童变成儿童，他有很多的变化。三岁有一个重大变化，三岁之前是懵懂，就是很懵懵懂懂的，很懵，是不是？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这些方面，但是不管他怎样子，他都你得注意到他有一个罪性，所以我们需要去教育他。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合宜的去看待受教者。那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讲了孩子有罪性，但是你必须注意到，你必须合宜去看孩子有罪性他有没有人性啊？有。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说你小心，你不要用这个律法化的态度去对待孩子，他有人性的光辉，所以你不能变成对孩子任何事情，就是我们上次讲你都打压他。就是我们说比如说孩子他是有价值的，他要有自尊心，你要培养你的孩子做一个自尊的孩子，还是培养你的孩子做一个自卑的孩子，谁都可以践踏他呢？你要培养他做一个有自尊的孩子，但是自尊有自尊心的孩子就容易骄傲，必然的，因为这是人性和罪性，它这个两个规律互相之间它会有影响，它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我不让他，我怕不许他骄傲，连他的自尊心都打掉，我说这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洗澡水倒掉的时候把孩子都倒出去了，你是为了一个所谓的遏制罪。这就是我们讲的律法，其实在这方面使人向善，使人这个成长这方面他是毫无能力的，反而会坏事。你用律法化的思路说不许他骄傲，为了不让他不骄傲，你把他自信打掉了。你说甚至有些我们讲的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嘛，你看唐牧师原来讲到的时候也说过，说有一些基督徒说我这个考试时候啊故意考低分一点，为什么故意考低分一点，这个免得我骄傲啊，那这就是糊涂了，这就是愚昧了，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你不能为了说遏制某些罪，比如说我们讲的说这个贪心的罪，其实一个人如果他事业有发展的话，他很赚钱，比如说年薪百万，他接触面大，对不对？他可这个经手的钱多，他比那个年薪只有几万块钱的人来讲的话，那么他如果贪污贪起来的话，确实可以贪更多，对吧？你说为了不贪污，所以我只做年薪一两万块钱的这个工作，我就不做百万的工作，这就叫律法化，你明白吗？ 你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对孩子也不是这样，他有这个人性的光辉，普遍恩典的光辉在他身上。你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他孩子的兴趣爱好，这些跟罪不是直接违背圣经的，你不要去抹杀他，不要去打压他，你不要自作聪明。我说有些基督徒非常的自作聪明，他说这件事情呢，虽然表面上面没什么罪，但是我看到了他隐含的危机，有啥啥啥，有啥啥啥，所以这件事我不让他做。我说糟糕了，因为你这样子去看，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举个例子哈，男孩和女孩不一样，比如说女孩子她玩布娃娃，女孩子看到漂亮衣服她就喜欢，说我看见了，虚荣心在挣扎，是吧？坚决不让我女儿穿漂亮衣服，我就给她搞那种啊，像以前文革的时候，中国人都是要么一身绿，要么一身蓝，是吧？你要不要给你孩子穿成那个样子？然后别的小朋友背一个小书包都是花花绿绿的，你一定要给他搞一个军绿色的。然后像这个，然后说为了遏制他不要太虚荣，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的。所以我为什么强调，就是你要去看这件事情它有没有违背。当然我们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我们所强调福音化的生活观还是律法化的生活观。一个人活在律法之下，他什么事情他都是用律法去看，他看的都是怎么对付罪，看的都是罪，所以他很多事情上都一定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又有办法。没有办法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你让一个律法化的人让他去按照福音去做，其实他对福音的讲解理解，那天我跟张龙弟兄交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发现有些人很古怪，非常古怪。你说他是基督徒，不是说他不得救，我凡信耶稣都得救。他阐述福音的时候，他要有一个框架，你知道什么框架吗？他一定要制造一个律法的框架，要把福音放在他律法的框架里讲解。只要离开了这个律法的框架，他就紧张，他就慌张，这就是律法化的一个表现。我们说不能是这样子的。你一个基督徒，你必须知道说上帝的恩典大得不得了，这个孩子为什么有兴趣，这个孩子为什么有爱好，这个孩子为什么有特长，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顺着恩典而行的时候，我就有力量。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天上那些大雁，大家知道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学过那个课文，说大雁为什么排成一字形或者人字形在那里飞，大家记不记得？因为这样子后面的大雁最省力，因为前面大雁拍击这个空气的力度，然后造成的这个空气的动力学的影响，后面大雁可以借力，这样子一群大雁这样飞的时候比大家乱着飞好飞。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当你顺着恩典的潮流往前走，培养你的孩子的时候更容易。你的孩子明明表现出来他对音乐的喜好，在音乐上面的天分，你就是不让他学音乐，你非要让他去学物理，你就糟糕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没劲。同样有道理，中国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反过来情况比较多。无论如何要叫孩子学弹钢琴，所以有些孩子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十级都考过了，其实对钢琴一点兴趣都没有。你随回头把他放了，他根本他不想摸钢琴，这就是错了，因为他的兴趣爱好不在这里。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对孩子他身上的上帝给他的人性的光辉，普遍恩典在他身上的这种彰显，上帝给他的恩赐，你做父母的要敏感的去观察，我的孩子特点是什么，我的孩子的特长是什么，我的孩子弱点是什么，你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用福音的用恩典的方法，用真理的方法来引导他，他的特长让他去发挥。所以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教育，好多人反思嘛，说教育失败嘛，因为我们中国的教育其实是抹杀特长的。以前也有，现在应该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特长生，但是特长生又被那些人利用来去这个达成诡诈的目的。比如说体育特长生，哎呀，说有些学校作弊，那不知道多少体育特长生想方设法，有些其实身体都不咋样，搞个国家几级运动员，然后考高考的时候加分，好等等之类的。所以这真的是很可怜，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注意，我们说那如果你梁弟兄照你说这样，我孩子到时候高考怎么办？我说你放心，他的特长发挥出来的时候，他这一生哪怕他高考没有考上那些名校或者怎么样子，只要他的特长发挥出来，他差不了，因为这是他的优势，这是他的优势。所以现在又有一些，原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木桶原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说一个木桶能装的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是吧？现在又有人提出另外一个理论，长板理论。 长板理论，短板理论其实我们说有点靠近律法，你注意，就是他关注点就是哪里是他的弱点，说这个木桶原理我们整个公司谁是弱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木桶原理渗透到基督教里面，就是有些破口漏洞，谁是我们的破口，谁是我们的漏洞，紧张的不得了，对不对？哎呀，谁家又出事了，哎呀，赶紧为他祷告，教会出破口了。那么现在有些不是这个，有些长板理论。什么叫长板理论？说一个公司也好，一个群体也好，其实你不必太在乎这里面谁有什么弱点，有什么缺点，你注意它的长处在哪里，你奔着那个长处去。大家比如说我是搞一个互联网公司，大家都对互联网非常的感兴趣，在互联网哪一块感兴趣，哪一个领域感兴趣，然后大家集中力量，其他东西就算它弱，但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就不同，是吧？就是这样的，一样的道理，我们说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你要注意到，你知道他是个罪人，但同时你也必须知道在他身上一定有上帝的恩典，一定有他的特长，一定有他的优点，是吧？你要抓这个，你要找这个，这样子你就省力。就像大雁，我们刚才说的像大雁飞一样，你就省力。因为在前面带路的是谁，弟兄姊妹？他身上的恩典是谁给的呢？上帝给的。所以你顺着上帝恩典的路径往前走，你省劲的，你省劲。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你去看待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他身上既有罪性，但是又有人性，他两方面都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要求我们有一件事情，赏罚分明。赏罚分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我们的孩子他做得好的地方，你就应该鼓励，就应该激励，就应该奖赏。我说奖赏的意思不是你一定要塞钱给他，你明白吗？因为小孩子，其实我们大人很势利，小孩子不是这样子。我儿子就搞不清楚一块钱和十块钱，哪个多。我们有时候坐什么坐火车回老家了，然后说的这个火车票花了要花300多块钱，他没有概念的，就哟300多块钱。好像好多，但是你跟他说10块钱，他也觉得很多。我说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他做对了，你要鼓励他说做得好，是吧？爸爸喜欢，亲他一下，是不是？抱他一下，说这样做对，是不是？鼓励他，好。做的不好的地方，要让他知道这是不对的，要责备他，脸色不好看。你不能他做错了，你还笑眯眯，这样这个孩子就乱了，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就撞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赏罚分明。因为我们在讲孩子，圣经上面讲说愚蒙抓住孩童的心，其实孩子里面有没有上帝先天就赋予他的是非之心，有没有啊？有。但是我们需不需要教育他？需要。因为人的罪性也先天就在他里面了，所以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小孩子身上都会体现出来，他会觉得说我这样做合情合理，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他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就应该向你发脾气，我就应该欺负弟弟，或者我就应该跟哥哥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你没有一个赏罚分明的话，孩子的是非判断就出问题了。我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小心，小心一种假属灵。什么叫假属灵？有些基督徒说当初亚当怎么犯罪的？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犯罪的吗？是不是？是不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犯罪的？是。所以有些人就来了，灵异解经就来了，乱解经就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分辨是非，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分辨是非？我们要不要基督徒变成说无所谓啊，做啥都没关系，无所谓是，无所谓非，只要信耶稣，想干啥都行，行不行？这样子不行的，绝对不可以的。你一定要分是非的，这个事情该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是不是你的责任，是不是他的责任，是不是我的责任，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那是非，这个事情是对的，是好的就是好的，不是好的就不是好的。特别孩子要让他黑白分明的。你说哎呦，梁弟兄，这个社会这么复杂，人性又有里面又有罪性。不不不，你不要一上来跟孩子3、5岁的孩子跟他讲，孩子我跟你说哈，人里面又有人性又有罪性啊，像黑白蛇缠在一起一样，怎么怎么样，你把他说晕了。其实我就发现，你注意小孩子就这样的，你一讲他说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是吧？他里面天然就有这个，说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呢，什么样是坏人呢，你就可以跟他去讲。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我看很多很刻板，说不不不，咱基督徒不是这样分的，咱是分义人还是不义的人。其实对孩子来讲，啥叫义人他不太懂，对吧？他知道什么是好人，你可以跟他讲说信耶稣的被耶稣的血洗净了，在上帝的眼里面就是好人了，他就明白。因为他想讲的意思，他说的好人就是义人嘛。 就是我们说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跟孩子你要赏罚分明，要清楚，对的就要鼓励，错的就要告诉他这是错的。所以如果我们对孩子，因为他又有人性的光辉，这样子的话，当我他做得好的时候，就是恩典发挥出来嘛，对吧？这个时候我奖赏他，我鼓励他，就是使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继续的生发，继续的加力，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他做得不好的地方，我要告诉他这是不对的，这是神不喜悦的，这是父母不喜悦的，这是别人都不喜欢的。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去跟他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知道说这些事情这样做是不对的。好，那么因为他还小，罪性在他身上发动的力量还没有那么大，包括像我们刚才讲，你合宜的引导，上帝的恩典不是说用这样的方式能得救，这个不是能得救，但是这方面他的罪性的发展就被遏制掉。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说的赏罚分明，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在这一点上面做不好就会惹儿女的气。怎么惹儿女的气呢？如果一个父母对孩子是一味的打压，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孩子其实照他身量他已经进步了，但是父母说切太糟糕是吧，你才考98分，下次考100分再来找我，这个时候就会让孩子失了志气。为什么？因为你该赏的时候不赏，你只罚不赏，这个时候就会让孩子失了志气，这个孩子就会谨小慎微，碌碌无为，一定是这样子的。你去发现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你去回想你自己的生命成长就是这样的。其实比较有信心的，比较有自信的，敢于面对问题的，也或者在家庭里面或者在学校里面，他比较有信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得到鼓励多，不错不错是吧，挺好是吧，就是这样子。我记得我不是说夸夸我自己，这个没什么好夸，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说我从上小学开始，然后学习成绩还不错，一直做什么学习委员啊怎么样，反正老师都是这样子，这个就给你一个信心嘛。你在普遍恩典下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是觉得说什么事情我能够解决，我能想办法是吧，因为你得到鼓励了，你得到鼓励，而且你发现你有些事情真的是越做越有，越做越行。好，我们说熟能生巧，越磨越厉害，越磨越聪明。好，我有这个信心，我有这个经历，而且我从小得到父母这样的鼓励。我跟你讲，这你不要小看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因为孩子小，他不会一下子今天3岁明年就30，你3岁4岁5岁6岁你这样的慢慢影响他，现在看不出来，将来就看出来，区别很快就显出来，真的等他长大就显出来。那些经常得到父母合宜的，比如说奖赏而不是打压的那些孩子，和经常被父母打压的孩子表现都不一样，那边就会有自信，抬着头挺着胸，那边就会低着头，就会唯唯诺诺。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行，我跟你讲，一味的吹捧孩子，不管如何你都不罚他，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孩子你因为没有惩治，这个孩子是善恶不分的。善恶不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会变成极端的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也会失去志气。你说梁丽英，这是什么志气？我们说这个时候他就会失去追求公义、节制自己的志气。我们每一个人在今生要不要节制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要不要节制自己？要，因为我们还有罪性，我们还有罪的残余。何况我们孩子，比如说他，我们说了，我们也不是说一定孩子长大了才能信，我们不是小孩子3、5岁，他说我信耶稣，我接受耶稣做救主，他也得救，他也得到特殊恩典，阿们吧，也是得到特殊恩典。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他们都在地上的一生都需要学会节制自己，都要学会去追求公义。但是你从小你只赏不罚，孩子做什么你都说他是对，完了，他没有是非之心，他不懂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就变成什么呢？我做的都对，这是很可怕的。你仔细去想想，如果你的孩子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我做什么我妈妈都不反对我，我做什么我爸爸都不会说我是错的，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极端自私、极端自我的人，他会认为说我做什么都是对的，你们不照着我的做，他会很生气的，他和跟别人的关系、跟别人的相处会出重大的障碍，他没法跟别人相处，因为他没办法节制自己。这个我说失去了这种追求公义、节制自己的志气。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些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需要去知道。所以再回到我们讲的福音，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把赏善罚恶给废掉了？没有。其实我们这些罪人是不是该受罚的，弟兄姊妹？ 主福音是不是说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就说了算了算了一笔过勾销不罚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罚了谁啊？罚了耶稣。罚完耶稣以后，上帝的意思是不是罚了耶稣以后，我们这些人既然罚都罚过耶稣了，我们就继续作恶吧，是不是这样子？其实罗马书里面有没有人就这样说？有人挑战我们的因信称义，在罗马书那个时代就说了啊，既然这样子，我们越犯罪上帝越得荣耀，我们就多犯罪。保罗怎么说？断乎不可，是吧？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我们是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恰恰保罗，我们大家记得那节经文，就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节经文的上下文在讲什么？说所以罪不能做你们的主。你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你在恩典之下，所以罪不能做你的主。你是站在罪得赦免，你是站在得永生，你是站在基督里面跟上帝完全和好的基础上面，追求公义，追求圣洁，追求敬虔，追求成长。这就是我们讲，我们才不是说反对大家成圣，我们反对把成圣放成得罪的条件。我们说成圣是一种追求，是得救的结果。我这个人得救了，我追求成圣。我们同时也反对你给倒推法，特别讲到子女教育就更清楚了，能不能用倒推法？不能。因为孩子成长就像我们说的，他有一个过程，属灵生命成长是不是也有一个过程啊？他不显出来能不能说他就是死的呀？冬天的时候好多树都不发芽，你能不能说那是死树啊？不能。所以这些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把这个站得牢牢的，所以那些毁谤我们的人他们自取其辱。我们必须清楚看见这些。但是回到我们讲的说，对孩子来讲，你必须知道，因为既然它里面有上帝创造一个人的人性，有这种人性伟大的光辉，虽然它小小的，但是这个伟大的光辉已经开始散发。但同时我又知道它里面有罪性，所以对孩子我要教育他的时候，有一样重要的事情赏罚分明。他做得好的，做得对的，我一定要鼓励他，我一定要兼顾他，我一定要让他得安慰，一定要让他得奖赏。他做得不好的，我一定要让他知道这是不对的，我要责备他，必要的时候我要管教他，是不是？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知道的。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第五点，我们说正确看待受教者的第五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每一个孩子他从上帝那里得的恩赐不同，而且恩赐显露的时间和方式也是不同。就是每一个孩子一定有恩赐，弟兄姊妹，一定有上帝恩典在他身上，你放心了，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资质平平，没有什么突出的，不，他身上一定有上帝的恩典。有一些是你还没发现，就是我们说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恩赐显露的时间和方式也不一样。有些时候你的孩子身上的恩赐可能是你这个做父亲做母亲的你不能理解的，是吧？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假设你的孩子其实上帝给他有物理学方面的恩赐，结果你呢，你原来根本对物理一窍不通，你能不能理解他？特别还有一些恩赐很厉害的，我跟你讲，因为这是我亲眼见过的，就是有一些人很小年纪，但上帝给他数学恩赐非常了不起，他看到数学题的时候，在他脑袋里面那个高级计算机也比不了，他对数学的理解深得不得了。你这个时候父母不懂这个，你以为他没有恩赐吗？其实他有很大恩赐。我就举这个例子，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所以小小的一个孩子里面孕育的能力是无限的，他的潜力是无限的。上帝给他恩典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你有一些能看见，看见的是一部分，还有一些你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再我们再去讲什么叫做惹孩子的气，就是你的孩子可能恩赐在这个方面，你看到邻居家的孩子恩赐在那个方面，你非要拿你的孩子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去比，这就惹孩子的气，这就让他失了志气。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和这个平行经文就讲说，你们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叫他们失了志气，不要叫他们失了志气。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你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包括孩子的恩赐显露的方式显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他三五岁，他在这个学习文字学习数学上面他已经显出他的恩赐，可不可以？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可以。所以我也反对那种有一些人，哎呀你知不知道人家德国那个教育啊，人家规定在多少岁之前是绝不许认字的，我说这也太刻板了，是吧？你说规定三岁必须认字刻板，但是你规定说三五岁之前不许认字，我说也刻板，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孩子他就对字母啊，对数字啊，对文字这些他就有这种恩赐，他就天生就敏感，不许学，你也压制他嘛，对不对？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比如说如果邻居家的孩子对识字特别有恩赐，可能三五岁已经识了1000个字了，你的孩子呢这方面还或者没缺乏这种恩赐，或者这个恩赐还没到他显明的时候，你的孩子只识7-8个字，然后整天说你看邻居那个姐姐就比你大2个月，字都比你多识几百个，你干什么吃的？你这样子去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失了志气，他就失了志气，你明白吗？因为不一样的，每个孩子不一样的，你明白吗？所以中国的父母啊也很可怜，好多父母攀比心很重，去了同事家，去了朋友家，一看人家的孩子，因为有些父母又有时候喜欢炫耀一下，是吧？哎，那个谁过来给阿姨弹一曲，然后把钢琴打开，当当当当，致爱丽丝弹了一曲。哎呦，这个父母心急哦，是不是花几千块钱也得花，叫我女儿也去学，到时候我同事来了也弹一首致爱丽丝，是吧？其实这些不必的，因为每个孩子他的恩赐不同，他显明的时候也不同。你注意观察你孩子，那时候不行啊，你看人家那个孩子画画那个什么，我跟你讲哈，说不好听一点，就我们观察的来说，中国好多父母是拔苗助长的，有些孩子真的有这些方面的恩赐，但是父母把他那个恩赐太早要压他出来，结果给压坏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原来很喜欢踢足球，那个时候90年代吧，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讲中国那些青年队，那现在都已经老了了，已经那些人早都过去了。那个时候说中国青年队那些跟国外打比赛可厉害了啊，比分高得不得了，但是人家为什么会是那样子呢？因为国外的人家那个年龄几岁的那些孩子啊，其实他技巧上面学习很少，他就是喜欢培养他们对足球的这种喜欢，然后看他确实喜欢，如果不喜欢他就不搞足球就不搞了，父母也比较放得开。但中国很早就开始教他一些技巧，怎么盘球，怎么带球，怎么顶球，怎么射门，怎么守门，其实是把大人那一套硬套在孩子身上，人家哪里打得过你啊？当然打不过。但是那个时候说这个青少年比赛的时候我们成绩很好，但是就是那个年龄段出来了，人家那些国际球星都说也是从那个年龄段出来的，这个成了国际球星，那个成了国际球星，中国呢一个也不见了。为什么一个也不见了？在国内打假 A， 那时候还叫假 A， 现在已经没这个名词了，打假 A 还打假球赌球，然后品格也很坏。为什么？拔苗助长给拔坏了，他不该拔的时候太用力去培养他，就是一样道理嘛，就像你种地一样，这个春天秋天夏天冬天它各有各的时候，不要催肥它，大力的加肥，有的时候把苗都烧坏了，对不对？一样道理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个孩子他的恩赐各不相同，显露的时候和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做基督徒父母啊要有智慧，要去观察，要去思考，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第六点的话，我们说你要注意我们对受教者的一个观察，就是孩子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对孩子的养育，我们说有两个原则，我们以前在微信平台上面发表过那个文章呢，就是哪两个智慧呢？一个是绕路的智慧，一个是雅各牧羊的智慧。你说绕路的智慧和雅各牧羊的智慧在教育孩子上面怎么体现呢？绕路的智慧，大家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上帝带他们绕路不走非利士人的地？因为他们是做惯奴仆的，对不对？非利士人很能打，如果见到非利士人的话，以色列人会打不赢，会灰心，会丧胆，会不愿意往前走了。我们说在教育子女上面也是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注意你的孩子有一些挑战是他面对不了的，有些事情是他面对不了的，有一些人是特别刻薄，你要带领孩子绕走的，你知道吧？ 你有没有见过一些特别刻薄的人？有些人真的是特别刻薄的。我那时候有一个亲戚跟我讲说，他小的时候其实是身体不太好，然后到2-3岁的时候其实走路还走不好，结果他印象很清楚。什么很清楚呢？就是有那个这个爸爸的同事来到家里面的时候，那个就是刻薄了，说走个路给叔叔看一下，就知道他会摔跤，故意让他走路。这种人你要怎么办？你这个时候要不要让孩子在他面前走路啊？不要，绕走，你明白吗？有一些挑战是你孩子不能面对的，带着你孩子绕走；有一些艰难是你孩子不能面对的，带着他绕走；有一些小朋友是你的孩子不能面对的，带着他绕走。因为这是爱孩子，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这个父母碍于情面，然后孩子其实已经面对他受不了的压力，你不带他绕走这是不行的，对不对？等他长大了他自己能面对了，他去面对吗？等他不是说他一定要长到多大，而是说他开始怕这些了。我们的孩子都有些害怕的东西，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能像以前那个错误的体系说的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惧怕什么面对什么，那都是瞎掰。我跟你讲，你的孩子小小的两三岁的孩子怕黑，你要不要惧怕什么面对什么，故意关个黑屋给他放到里面去，不行。其实他怕黑，你就陪着他睡觉，陪着他睡觉，慢慢的他开始胆壮了。有一天他说，妈妈爸爸你不用陪我了，我自己敢睡了，你给我开一个小灯我就能睡了。他慢慢的这就叫绕路的智慧，你明白吗？他不能胜过的东西你不能强压他去面对的。有些其实就是这样，有些小孩子我还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其实学习成绩很好，有些弟兄姊妹一讲起来的时候都有不少人有这样类似的经历，面对高考的压力就是紧张到一个地步，内分泌都紊乱了，就整个人状况就不行了，那个水平他到高考的时候连他平时的水平的一半都发挥不出来，就是这样，因为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带他绕一绕路，需要带他绕一绕路，有时候放松放松，不要啊，这个压力你面对不了先别面对，可不可以啊？可以吗？急什么呢？又不是说 主耶稣马上就来了，如果主耶稣马上就来了也不误事啊，你说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这一点嘛。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绕路的智慧。那我们说还有一个雅各牧羊的原则，雅各牧羊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以扫去见雅各，我们以前讲列祖生平讲雅各的时候说过，以扫见雅各的时候，以扫说哎，跟我的队大队伍一起往前走，雅各同意没有啊？没有。雅各说我的孩子还有我的群羊都还娇嫩，如果催赶的急了就会死，所以你往前走，我要照着孩子的身量，照着我们家人的身量一步一步往前走。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因为你要知道孩子成长有一个过程，所以他你得照着他身量带他，你不要去那么刻板那么生硬，好，那么刻板那么生硬的说一定要怎样怎样子的，说你看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邻居的孩子呀，或者朋友的孩子做了什么什么我也要让我的孩子做，其实不一定的，是吧？不一定的。所以这里面简单来讲，雅各牧羊的原则就是不争竞的原则，我不争竞，好，我不要去我的孩子，我的同学的孩子，人家这个怎么样了，那个怎么样了？我们心态，基督徒的心态能够应该放平缓，能够放平，对不对？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照着他的身量，带着他成长，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说对于受教者，就是我们讲的孩子，你要注意这六个方面，你要注意说孩子他成长有个过程，要注意雅各牧羊的原则，绕路的智慧。每一个孩子的恩赐不同，他的恩赐的显明的方式时间也不同，你要知道要有赏罚分明，你要知道孩子有人性的光辉，你要引导他，你要知道孩子有罪性，所以你要教育他，不能放任他，你要知道孩子是宝贵的，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那我们讲第二大点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何宜看待施教者。就是施教者我们说两个方面，一做父母的，二其他人。做父母的是最重要的施教者，我们何宜去看待我们，因为我们讲的是基督徒的教育观，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些基督徒父母的话，我们有几点大家需要去看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父母要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放下的恩典。放下恩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其实每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学什么什么样的文化，学历到多少，你里面都有智慧的光，这是上帝给你的。你注意，就像有些人说的，哎，奇怪了哈，有些人也没学教育学，甚至有些农村老太太啥文化都没有，大字都不识一个，结果能够把他的孩子教育的三个大学生五个大学生的，怎么教育出来的？其实这是从哪儿来的，丁子梅？这从哪儿来的，丁子梅？说那人家农妇人家也很厉害的，他的厉害从哪儿来的，丁子梅？上帝的恩典。对了，这是从主来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我们讲的说你要从第一个从恩典看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一点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有信心，上帝呼召我做父母了，上帝就一定把做父母的恩典加给我，你明白吗？因为我们上帝是恩慈怜悯的上帝，圣经上面从来告诉我们都是恩典居先， 你还没求告我就给你，是吧？我们上帝呼召我们做父母，你还没做父母呢，你还上帝已经开始把做父母的恩典已经加在你里面，使你可以做父母。你要有信心。我们不少弟兄姊妹是做父母没信心，你知道吗？哎呀，我做不好啊，我做不好啊，我不行啊。是，你应该谦卑，知道自己很软弱，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既然呼召你做父母，一定把做父母的恩典加给你。因为上帝不是那么苛刻的，他不像那些人，有些人是很诡诈的，让人做一个事情像法老一样，是吧？让以色列去做砖，不给他们草，做吧，不给你们草，还要求你们做跟以前一样的砖。你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们？上帝是不是埃及的法老啊？不会。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他是给我们恩典的上帝。而且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还强调说，我们从受造的角度，我们是领受上帝恩典的。那么从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重生再造的？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身上有双恩典，有普遍恩典，还有什么特殊恩典，这都是给我们的。你一定要相信这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讲到恩典的时候是激发大家的信心。你不必在乎那些，我们有些基督徒，有些弟兄姊妹会被那些外在东西吓住，说哎呀，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我不行啊，我做父母我不够格啊，怎么样子。我说不，你已经做父母了，上帝不会搞错的，对不对？上帝不会搞错。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而且我们讲到说从上帝恩典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说过，恩典不在乎行为，这才叫恩典。如果是你做得好才给你，那个叫恩典还是叫工价呀？那叫工价。所以我们讲恩典不在乎行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其实经常我们落在律法主义里面，说我太软弱了，所以我把我的孩子教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都没脸见上帝了，我就祷告也祷告不出来。我说大错特错，恩典不在乎行为。你知道，你如果认为自己在教育子女上面是软弱的，这个时候你该做什么？求恩典。你要求恩典，是不是？就像我们发的灵修信息一样，你要把那一缸醋给它变甜，你要怎么办呢？放一滴蜜行不行啊？不行。要怎么样？放更大一缸的蜂蜜。你说主啊，我在教育子女上面非常软弱，你必须给我更多的恩典，我求你给我更多的恩典。这个祷告主听不听啊？就说信，我是主，你是谁？会不会这样子？我不给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喜欢我们这样祷告，是你认识到自己软弱。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少的时候缺乏的时候不求上帝呢？因为我们是律，天生是律法主义者。你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该求恩典的时候反而不去求。所以圣经上面才会讲说，上帝到时候会那个一千两的那个被上帝责备嘛，对不对？说他都埋宝在地，上帝说你说我是忍心的，你怎么不把那个银子存银行去啊？一样道理的，你说你缺乏，你怎么不求我呀？是不是？你怎么不求恩典呢？恩典不在乎行为的，恰恰因为你行的超高，恰恰因为你行的差，你要求恩典。我缺智慧，所以雅各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说我们要，若有人认为自己没有智慧，要求那后赐与人也不什么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他就必赐给我们。你承认说我自己没有智慧，我缺乏智慧，我缺乏教育孩子的智慧，我缺乏工作的智慧，我缺乏教会服侍的智慧，干什么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不行啊，我等别人，是不是这样子？不，主啊，我求你给我，因为我缺，我需要。特别在子女教育上面，能别人能不能代替你啊？哎呀，不行啊，我教育孩子不行啊，我准备把我的孩子过继给我姐姐，行不行啊？啊，我不行啊，不行啊，这个孩子我教不好，梁弟兄，你们家才一个，你给你吧，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给我也不要，你明白吗？不是忍心，而说这不合乎圣经。你这个时候发现自己没有，你就求，恩典不在乎行为。恰恰越软弱越要求恩典，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在上帝是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看到恩典。我们一生求恩典，我们一生软弱不软弱？弟兄姊妹，一生都有软弱，但是恩典就是这么奇妙。你一生都软弱，你信了耶稣以后还有软弱。我们跟那些完全成圣说和那些错误认识的那些人不一样，那些软弱你一宣告因为信耶稣我就完全了，我就再也不软弱，我是瞎讲，纯粹是自欺。你说这话的时候就软弱的一塌糊涂，对不对？这不是骄傲吗？ 所以我一生都有软弱，但是上帝的恩典一生托住我，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你明白吗？上帝喜欢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恩赐，不是上帝狭隘诡诈，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是知道你软弱，但是上帝愿在软弱人身上显出他浩大的恩典，浩大的怜悯，让人知道说不在乎行为，只在乎施恩的上帝，他愿意施恩，喜欢施恩。你一生有多少的软弱，你做父母有多少的软弱，你在教育上面有多少的软弱，主啊，求你使我对我的孩子的教育不羞辱你的名。这个祷告你放心，只要有这个祷告一定不会失败。所以你记得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这是教会历史上面相当有名的事情，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原来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一直呢不信耶稣基督，他妈妈莫妮卡是一个很敬虔的姊妹。奥古斯丁后来说，好了，我要追求认识关于这些上帝的事情，结果你到跑哪去了？他跑摩尼教里去了，是个异教，你知道吗？所以他妈妈伤心死了，哭啊难过啊，为他祷告。结果有一次，有些说是安波罗丘，有些反正说是一个主教，他妈妈为奥古斯丁祷告的时候哭得很厉害，那个主教就问他，因为有点像哈拿，说你干嘛这么难过，什么事情？他就跟他讲了，说我儿子啊，我为他从小就为他祷告到现在了，他做了大学教授了，所以奥古斯丁很厉害的哦，十几岁做大学教授了已经。说我儿子做了大学教授了，就是不信耶稣。结果这个主教怎么安慰他？这个主教说，有这么多眼泪托住的儿子不会失丧了，你放心好了，你儿子肯定会得救。然后奥古斯丁后来得救了，不是说他眼泪代替了基督的十字架救了他儿子，你这样的求上帝是施恩怜悯的上帝，他会怜悯我们，你要相信这些。所以我们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说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其实跟恩典相对的是什么？跟恩典相对的是不是赖恩犯罪啊？最抵挡恩典的是什么？行为主义、律法主义。所以一个人越注重自己的行为，越想靠自己的行为，他越立自己的意，越拒绝恩典。你去问你自己，我说我这个方面我一点都不夸张，你为什么不求恩典？你为什么不求恩典？你明明说自己软弱，为什么不求恩典？原因只有一个，你是行为主义，你抗拒恩典，你明白吗？没什么，我说我软弱，我说我是个病人，你说你是个病人，你跑操场上跑几圈干啥呀？对吧？你说你是个病人，你这时候该干什么？弟兄姊妹，把最好的医生找来吧，给我看病吧，对不对？这就是正常吗？我说我是一个病人，我躺在床上，来给我量体温，来给我量血压，来给我做心电图，来给我做脑电图，来给我做 CT， 让我把病给我查一查。谁是最好的医生？耶稣基督吗？对不对？所以你就清楚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顺着恩典而行，我们努力照着上帝的恩典往前去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在教育上面我们就越来越信心。就像我们刚才讲，我相信我做父母的，上帝一定已经给我这样的恩典，我是相信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恩典也在我孩子的身上，所以我也相信上帝会使用我，一定会造就我的孩子。我缺乏什么，我祈求他，相信上帝会照着他美意加给我。我不是说哎呀，我上帝啊，你为了让我孩子物理学的好，你让我成为一个物理学家吧，这些祷告不一定成就。但是上帝，你愿意更好的教育孩子，求上帝给你更多这些方面的智慧，你求一点都不会失。也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发的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发的，你祷告像打枪一样，对吧？专心去求一定可以。思考思想，主啊，我要把我的孩子教育好，我发现我现在缺什么，我要为这件事情认真祷告。你不要一次嘎嘎嘎嘎祷告一大堆，好，从美国祷告起，然后欧洲，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找到一大堆，最后抬到自己家都累坏了，那叫祷告吗？是不是？你就祷告，我缺这个，主求你嫁给我，因为孩子我是他的父亲。他有没有另外的父亲？丁子妹，有哪位啊？天父，除了天父以外还有没有了？没了，没了。除了天父和我以外，除了天父和我这个做父亲或者做母亲的以外，没有别人是他父母了。主啊，你一定要把这个恩典加给我，你加给我才行，因为我才是他爸爸妈妈，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求啊？可以。所以你一定知道，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求主的恩典，任何时候我们都相信不会晚。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看上帝在我们这些施教者身上他是有恩典的，这是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合宜看待我们这些施教者，就是你要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智慧的安排，就是我们说的上帝让这个孩子或者让这几个孩子生在我的家庭里面，上帝不是随便的，上帝可不是抓阄，可不是哎呀亿亿万万的人我哪管得了啊，是吧，哪个生哪家那就随便吧，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就不是上帝，上帝对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的安排都是精心安排，充满智慧。所以这个孩子生在我们家是上帝让他生在我们家的，你明白吗？所以英文比较明显，中文不是这样，中文说我们家生了个男孩生了个女孩，英文说是有一个孩子生在我们家了，有一个人生在我们家了，出生在我们家了。那为什么他会出生在我们家？上帝的安排。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奥妙的一个事情，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太自负，相信自己过头，可不可以？不可以。但是你要小心，有些人说啊，不要自信，不要自负，我什么都不相信自己。我说你也不要，特别在子女教育上面，一方面你不要太相信你自己，一方面你要相信上帝智慧的安排。我做他爸爸，我做他妈妈是最合适的，没有人比我更合适，因为这上帝安排的，你明白吗？大家那时候看那个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里面不是有那个紫霞仙子，是不是？大家如果看过就知道这是名片啊，紫霞仙子，然后是那个搞了一个剑，说谁能把他的宝剑，这个叫什么紫青宝剑，是不是还是什么？我忘记了，说谁能抽出来，谁就做他如意郎君啊，谁就是他的这个他的丈夫了。那个结果那个孙悟空也不知道，周星驰演那个孙悟空也不知道，拿了那个嘡一下子抽出来了。然后他还不知道怎么样子，然后紫霞仙子就缠住他，他说不行，我这个其实我有喜欢的人，我有老婆了，这怎么办呢？是不是？他那个时候结果那个紫霞仙子其实先套他的话嘛，就说这个剑能抽出来，这是不是上天的安排的？对啊，上天的安排啊，上天的安排比啥都大。这个把他给套住了，没办法了，他本来喜欢那个白晶晶，现在也没办法了，因为紫霞仙子这个把他剑出来，上天安排的最大。这个我们不讲那个故事怎么样，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上天的安排，我们说的上帝的安排是最大的，最有智慧的，不会错的。所以我对自己我不要自信，但是我对上帝智慧的安排我要有充分的信心。他让我做这个孩子的父亲，就一定比任何其他人做这个孩子的父亲更好，因为上帝的安排是智慧，上帝是充满慈爱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无论如何我要相信上帝的智慧，他不会出错。我相信上帝的慈爱，他不会出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让我做孩子的父母，就证明我适合孩子做他的孩子的父母。这个人适合做我儿子或者做我女儿。你甭在那儿骗我，魔鬼会骗你。你这么糟糕，你没资格，你哪配啊？是啊，我从一个罪人的角度来讲，我啥都不配。但是从上帝安排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甭想挑拨离间，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儿子或者我的女儿，是上帝安排的，你明白吗？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我们讲，当有些弟兄们因为人是很软弱，马上又走极端了，对呀，上帝安排最合适，所以我啥也不用管，我不用学习，我不用长进，我不用考虑，我不用学习关于子女教育方面的这些真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恰恰上帝把他安排做你的儿女，让你教育他的时候，连你对这些真理的学习也是上帝智慧的安排。如你说那我不学怎么样呢？我说不学，上帝的安排还是智慧的，但是你可能会羞愧。怎么羞愧呢？就是你的孩子在你身上看到的是反面的教训，同意不？孩子可不可以在父母身上看到反面的教训？你是希望孩子将来讲起来说感谢主，上帝让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给我很多的造就，特别是反面的教训很多。你希望这样子，还是希望说这个上帝把我安排，你的孩子将来说来说，上帝把我安排这个家庭里面，我非常感恩，我妈妈我爸爸给我很多正面的榜样，正面的例子，他们一生的学习，他们不断的追求，他们不断的长进，他们在儿女教育等等这些方面，他们是有信心的，相信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的智慧的安排，同时他们是积极主动的去学习，所有这些给我一生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 所以我也是一生学习，我也是一生成长，好不好？这才好，这才好。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不是身上没有负面，我们肯定有负面的，将来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也一定可以跟我们讲说在你身上有哪些负面的东西，但是上帝也使用了，然后我发现它是负面的，我去改进它。有没有啊？一定有，但是我们希望正面的更多，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受作为施教者的父母，我们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赋予父母的权威。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上帝赋予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有权威，这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必须善用的。你要善用你手中的权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我不是反对做父母的跟孩子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像好朋友一样，但是你也一定要知道你毕竟是他的父母。当然我也再强调一点哈，中国我们以前说过，我们不能按中国的观念，中国的观念就是这个人已经长到70岁了，他妈妈还觉得我是90岁，这是我的孩子。不不不不不，这是违背圣经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不仅是指婚姻，也是指人的独立性。当我们的孩子长到，就是我们刚才讲，比如说18、19岁，这个时候你就要平等对待他了。你跟他是两个人的关系，你知道吗？而不是在拿出什么长辈呀、压他，你不用压，因为他已经是成人了，是吧？他已经成人。但是在这个阶段之前，你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你作为父母的权威，你一定要善用。你要善用这样的权威，使用这样的权威的时候，这个时候会达成美好的果效。这个权威除了父母以外，其他人有没有？其他人有没有？没有，只有做父母的有。所以圣经上面从来都是讲说，你们做父亲的怎么教育儿女，你们做父母的怎么教育儿女，却没有讲其他的。你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些错误观念，以为说属灵的权威在主日学，我说大错特错。你对孩子的教育所有的权威都在父母身上，都在父母身上，我们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当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权威，哪怕你在其他方面没什么恩赐，你缺他方面缺乏，你善用了这个权威，在只要善用权威的父母，孩子坏不到哪去。我再讲一遍，善用权威的父母所教育出来的孩子坏不到哪里去。好多孩子很坏，学坏的，你去看吧，有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权威失去，权威失去。有些是父母从小就不教育孩子，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或者放到老家留守，出去打工，孩子其实没有权威。有些是什么呢？是错误的父母放弃权威，跟孩子所谓的做朋友，好，其实有的时候造成这种也是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你必须看到，当我们善用权威的时候，我讲的善用权威不是让你用律法式的去压他，而是让他知道说有权威感，有权威感。父母其实在家里面代表上帝来教育孩子的，他要尊敬父母，使他明白什么叫敬畏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你要去善用这样的权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用这样的权威的时候，特别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孩子是不是既有普遍恩典中的人性，包括如果他信了还有特殊恩典的上帝在他身上的人性的光辉，那同时他还有罪性的嘛，对不对？所以权威的运用对遏制罪性其实是大有功效的。不运用权威，在孩子罪性遏制上面常常是有缺陷。但你说哎，有一些人家就是没怎么用，好像效果也不错，我说这些你不要搞错，有一些是上帝用了其他的方式保守了这个人，这是上帝的恩典，额外的恩典，甚至是一些超然的恩典。从一定角度来讲是超，就父母没尽到责任，但是上帝用其他的方式托住了这个孩子，仅仅是因为上帝是施恩怜悯的上帝，而不等于说这种特例能够作为通例来去教育孩子，你明白？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通例，是不是？我们不是讲特例，特例特殊情况那些不能成为通例的，你必须去注意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善用权威的时候，才能保证，尽量的保证，使我们的孩子不做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不做一个恶性的这种罪性在他里面小小年纪就慢慢喷发，不断的这个膨胀过度。那么你善用权威的时候，在这方面的抑制是很有果效。但是我们也在强调，就像我们之前讲工作观的时候讲，我们用权威的时候是要律法的权威观呢，还是福音的权威观呢？福音的权威观，你运用权威的时候一定带着恩赐。所以我仗打孩子的时候是因为爱，而且是在爱中管教他， 我是充满爱的，而不能像那些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怎么说，管教就是爱，你都快他把他打死了还说管教就是爱，是爱中的管教，这是圣经上面说的，是不是？你没有爱你就不要把自己，因为一说管教是爱，他律法主义者就安心了，你知道吧，我管教他就是爱，所以把他打得半死我也是爱他，不是的，你真正管爱他，爱中管教，运用你的权威。我也不是说你一定要管教，我们以后还会讲这个管教的问题，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的话，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作为施教者，父母得知道我们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罪人蒙恩，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地位上面是义人了，但是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身上还有没有软弱，有，我们还有没有罪性的残余，有，这是圣经上面明显的例子，这也是我们每天生活在经历的。所以有些人领受福音，喜欢福音，这是好的，但有些人在福音的领受上面他有偏差，他贫血的福音，他就说人只要领受了福音，只要信了耶稣就是义人了，再也不会犯罪了，我说瞎讲，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在犯罪，骄傲，保罗都有软弱，大卫都有软弱，是不是？连这个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面见到异象的时候，这是大异象，天国的荣耀让他看见了，那个时候他还有软弱，在哪里体现出来，他要拜天使，大家注意到没有，他有拜天使的，他咕咚一下背下要跪下要拜天使，天使赶紧把他扶起来说你不可以拜我，我们只能拜独一的真神，我们只能拜耶稣基督，你看到没有，软弱不，人都是有软弱的。所以我们抓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包括结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这里面就指的说因为我们的软弱的缘故，我们会不会容易惹儿女的气啊？我们是不是容易让儿女失去志气啊？是的，所以你必须何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第一你要注意说，从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还有软弱还有罪性残余的人的角度来讲的话，第一你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什么意思，不要绝对化你自己，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不是一个完，你今生不完全的，你有很多东西自己觉得哇这想法太好了，这个计划太妙了，这样做太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讲那些东西有的时候缺陷蛮多，是你自己没发现而已，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三个点，哪三个点，有特点，有弱点，还有什么，还有盲点，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每一个人又有都有他的弱点，还有你的盲点，你没看过自己后背吗，就这么简单吗，你知道你后背长啥样不知道，对吧，一辈子你自己没见过，这就叫做盲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然后在子女教育上面有些人看自己过高，所以给孩子施加巨大的压力，然后他给孩子施加巨大的压力，因为他看自己过高，凡是做不到的责任是谁，弟兄姊妹，将心比心，如果你是那样的人，你一想你就明白，他自己自视甚高，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结果孩子没有达到目标，结论就是都是孩子的错，都是你不行，所以这样的父母就一定会对孩子形成重大的压力，压制孩子，因为他看自己过高，他看自己过高，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呢，既然我们知道自己罪人，我们说我们知道自己是不完全的，今生都不完全，不要要求自己过于自己所能承受的，什么意思呢，有一些父母不是压孩子，是把自己压垮，因为他觉得我怎么怎么样，我应该做好，然后他不忍心责备孩子或者怎么样，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哎呦我对孩子教育太失败了，然后他变成一个沮丧的父母，沮丧的父母其实对孩子的影响也很容易让孩子失志气的，你知道吧，一个沮丧的父母，一个悲观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非常负面，见到什么事情哎呀做不到，是吧，哦又是怎么样，哦反正他很多的就是遇见事情反应非常消极，这个时候他的孩子受他影响也很难积极起来，你看了就是这样子，普遍恩典他们就给个词儿叫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嘛，对吧，有些悲观主义者的孩子很苦的，是吧，他孩子还没准备呢，这个爸妈的打压就来了，哎呀别搞了有啥意思啊，是吧，搞那个干啥呀，什么什么你能做成不，我看你的搞不定啊，孩子还没做呢就打压一片，是吧，这些有的时候我们说是因为父母对自己要求自己过于自己所能承受的，不，我何以看自己吧， 我能做什么？我做，就像我们以前跟那个姊妹分享过，说你能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教，有的时候你说不行啊，我三个孩子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我这个我教不了他，我不知道孩子现在在哪里，他正在玩还是在干什么，我说你那个时候就交给主了，是吧？我相信圣灵正在教他，就是这样子。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要让自己承受自己不能承受的，是吧？你的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教育子女上面，我们的安息不是我这个人变得多强。我们讲基督徒的教育观，不是给大家拔苗助长。我再强调，我不是说通过基督徒教育观以后，我们就形成了一套方法，一二三四五，二二三四五，我们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没这个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你的安息不是你形成了一套多么高明的教育方法，你的安息是上帝的怜悯，耶稣基督的怜悯，福音的大能，上帝的眷顾。所以圣经上面的话是我的安息，而不是我把自己提升到什么地步我才安息。圣经上面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讨饭，所以我安息了。不管我多软弱，我的孩子将来不会差了，因为我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我是一个寻求主的人，我是一个信靠他的人，所以我将我的孩子交给主，我尽我的力量去教育他就行了。然后不承受自己不能承受的，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个时候我们给孩子的教育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合一，包括我们就相信上帝会借着学校，是不是？上帝会借着他的小伙伴，上帝会借着环境，上帝会借着邻居，上帝会借着种种的方法来弥补我的不足，有没有信心呢？上帝一定会这样做的，你明白吗？所以你没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你这个做父母的累死了。哎呀，不行啊，这个要教他，哎呀，那个我也要搞，那个我也要搞，哎呀，孩子这个孩子学钢琴，我陪他学，我也先学一学，那你不累死了吗？对不对？孩子要学什么你都学一遍，你可不累死了？我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工作这么多年了，有些东西忘了，你现在拿初中数学题给我，我不见得能做出来啊。虽然我原来数学很好，但是都忘得七七八八了。你那不行，为了孩子我全部都艰难，你又上一遍初中，上一遍高中，上一遍大学，不是这样子的。我相信上帝会借着种种这些弥补我的不足，因为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但是我是今生都有各种各样的不足，各种各样的软弱，甚至我还有自己看不见的罪，是吧？所以这是我们清楚去要去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说什么呢？第五点我们说福音的影响。福音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我们这些施教者，因为我们讲的是基督徒的教育观，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最后一点才讲这里的时候，就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福音的间接受益者还是直接受益者？直接受益者。就是我们不是，我们把福音形容成原子弹，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力量很大，对不对？我们不是离原子弹很远，它那个力量慢慢传递到我们身上的，不是，我们就在福音这种能力的大能中间的人。哎，我们的家庭是福音的直接受益者还是间接受益者？直接受益者。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福音的能力是整个宇宙间最大的能力，这个能力你是直接受益者。所以我们说福音会改变很多的东西，你相信吗？所以福音会改变你的家庭，福音会改变你的孩子，福音会改变你的整个家庭的状况，这是一定的，这是我们相信，这个叫做信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是福音的直接受益者，我的家庭是福音的直接受益者，这样子的话在我们家庭当中，福音的大能是不可能不显出荣耀和得胜来，一定会显出来的，一定会显出来。所以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对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坚固。你不管我们家是穷是富，我现在是租房子住还是买房子住，我都显出一种极大的信心，上帝在我们家里面有恩典有能力，孩子你放心，上帝对我们施恩，我们家庭是尊贵的，上帝会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是最大的能力在扶持我们。你说这种信心对孩子影响大不大？大。这是我们讲信心的影响。其次就是福音里面所带来的安息，带来的盼望，带来的罪得赦免，带来的宽容，带来的彼此包容，彼此相爱，这些能力在我们家庭当中一定会显出来的。我对福音领受几分，我的家庭就蒙福几分。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孩子也从小信主，这个家庭幸福的不得了。 你要有信心，你不要看现象，你觉得我信了主，我觉得我们家没啥，不是没啥，你们家发生大的不得了的事情，是宇宙间最大的事情，已经直接发生在你们家里了。不是说你们家定了十字架，耶稣定十字架为你死，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是直接在你们家里面产生影响，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说人类历史上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最有能力的事情是什么？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而这件事情的能力直接就渗透到我们家里面去，我们要在这方面一定有一个信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相信，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我说再稍微讲一点点，就是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一个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就是既然福音这么有能力，福音能力的彰显，它有直接的彰显和间接的彰显。间接的彰显就是我们说的身教，直接的彰显是什么？是讲解。所以你不要把讲解福音丢给主日学，我们好多父母愚昧的地方就在于此。你把福音的讲解丢给主日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形成恶性循环。为什么形成恶性循环？我跟大家去讲，当我们把这个丢给主日学的时候，其实主日学的童工他一个星期才能见孩子一次，对不对？他在教育的时候跟孩子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达不到他预期的目的，主日学的童工就容易沮丧，然后孩子在父母身上感受到，我爸爸妈妈平时都不跟我讲福音，怎么说明这件事情重要呢？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我父母不重视这个事情。其实你的做法确实不重视，结果孩子他就会轻视福音，他轻视福音，他就会对主日学老师所讲的福音他就敷衍了事，这个孩子在领受福音上面开始进入恶性循环，然后父母也进入恶性循环。我跟你讲，任何事情都是熟能生巧，我不是叫你去背书逼着孩子在那儿宗教化的跟他讲福音，而是你越讲福音你就越有智慧，你就越知道怎么讲，你越不讲就像生锈了一样，越那个刀在鞘里面生锈了，锈的时间越长想拔出来越难，你就发现越讲不成了，你知道吗？这是我讲的，说直接去跟孩子讲解福音，耶稣为什么定十字架，你说这个我孩子早懂了，不，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去跟他讲，你就有智慧的讲，你越讲，就是我刚才讲，你之所以讲不出来是因为你不讲。你发现我讲福音的时候都可死板了，我就跟孩子讲那个耶稣定十字架为罪人死了，你是不是罪人？我也是。好了，耶稣为我们死了，睡觉吧。因为你讲的少才讲成这样子，你讲的多的时候你就越讲越活泼，你能够根据孩子每天的生活，然后把你把福音活的跟他讲起来，这个时候这孩那个福音的能力在孩子里面大的不得了，将来你一定会看见的，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为什么我们教会说，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主日学我们一定要改革，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主日学不能夺父母的权，我们主日学必须放在合宜的位置上面，我们要鼓励父母，像包括我们这一系列的基督徒的教育观的讲解，要鼓励父母把他属灵的权柄、属灵的责任、属灵的义务担当起来，他也会享受到这种属灵的喜乐，就是这样子的。你去讲吧，你真的越讲越有，你讲不出来想办法去讲，就是这样，哪怕你现在确实讲不出来，我给孩子读一段圣经你也可以，我不是你要宗教化，你读慢慢慢慢你越来越能，然后言传身教，这是我们讲的关于施教者。那么我们讲其他的施教者，就是我们关于施教者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就很简单，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就行。其他的施教者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孩子的祖父母、主日学的老师，以及其他能够给孩子施教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也提醒大家有三点。第一点就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首先你看这些人的时候，你要看到的，这是上帝施恩的手段，就是上帝让这些人是来帮助你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紧张，好，觉得有的时候主父母来帮忙了，或者学校的老师总是觉得在跟你竞争。不，你先不要用竞争的，因为人有罪性，他们有罪性，你有罪性，对不对？但是你首先要看到这是上帝的恩典，特别现在比如说你有公立学校也好，有什么也好，有一些事情确实是你做不了的，主借着这种方式来教育你的孩子，好不好啊？真的好。公立学校的兴起、大学的兴起，啊，这些教育机构的兴起，是上帝很大的恩典，是上帝很大的恩典。你旁边的一个邻居，你旁边的小孩子能够跟你的孩子一起去玩，我很怕那个邻居小孩子欺负我的孩子，放心，这是上帝的恩典。你要先从恩典的角度去看，如果那个孩子喜欢欺负人，你的孩子也去学习怎么去面对这种人，他也学会 很宝贵的功课。等他长大了以后，他遇见那种想欺负人的，哎，从小我就知道怎么对付他了。可是我能够面对，我能解决，好不好啊？好，你先从恩典的角度去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你一样道理的，就是你不要把这些施教者绝对化、神圣化，特别是老师。学校的老师他们是学教育专业的，很多方面比我们没有学教育专业的父母他要知道的多，对吧？你不要就打我们是神的长子，我们肯定比人家懂多，这叫骄傲。人家学教育专业的当然比你懂得多，但是你不要把它绝对化、神圣化，就啊，他学教育学的他肯定都对，不一定是吧。你要思考，这是我们说你必须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有不足，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说你还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对于其他的这些施教者，你一定要深深的记得一点，权柄在父母手里面，责任在父母身上。就是你不要想着说我让我的孩子去学校去上学，然后学校老师要教导他，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时候是不是把父母权交给老师了？是不是把父母权交给老师了？没有。你要知道你还是父母，你老师没变父母，是吧？老师没有变成父母，然后责任还在你身上，就是你还要注意观察。所以有些父母这方面就失误了，就错了，就是他认为说我把孩子交到学校去了嘛，反正老师负责我不管了，孩子学成啥我不管了，不是。你因为你才是父母，你可以把孩子托付给其他人请他们帮助，但是你必须知道权柄在我这里，责任在我这里，我才是孩子的父母，他们不是。老师很爱这个孩子，很照顾我的孩子，好不好啊？好，但是他依然是老师，对不对？这个邻居啊，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对我的孩子也很好，很多帮助，但是他仅仅还是邻居，界限要把握清楚。我们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样子我们不可随便把父母的权柄交给其他人。我不是说你把他送到学校就是把权柄交出去了，这是极端的看法，这不合乎圣经。你送学校去，权柄依然在你这里，但是你如果把你的权柄给了别人，其实你不应该给的，这个时候会造成三方面的伤害。哪三方面的伤害？第一，伤害到孩子，因为你才是父母，你把父母的权柄交给老师了或者交给祖父母，孩子其实这个给孩子造成困扰和甚至是混乱，对吧？第二，伤害谁呢？伤害你自己。你做父母的，你把权交出去了，你这就不像父母了，对不对？第三，伤害谁呢？伤害接权的人。其实他接受，就算他接受，因为他不是父母，他没办法像父母那样去行事。我们这样的勉强去做的时候，带来的结果不会好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去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两大点，就是一，你要看到的是谁啊？看到的是这个受教的孩子，你要注意，要看到他是上帝所宝贝的，但是他也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去教育他。二，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个施教者，特别是讲到我们父母，你要看到恩典，你要看到上帝智慧的安排，你要看到上帝给你的权柄，你要看到福音的影响，你要看到我们也是有软弱不足的，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的施恩扶持我们。然后我们还要看到其他的施教者是上帝使用来配合我们，然后我们把握住原则，这个时候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我们就可以站稳脚跟。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若不是爱我们，你就不会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你若不是爱我们，你就不会差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你若不是爱我们，你就不会再来接我们到天上，使我们住在你的荣耀里。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常常看到你的爱的时候，我们也深深的爱你。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包括有些弟兄姊妹现在虽然还没有子女的，但是预备心在子女教育上面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也使我们的下一代，使教会的下一代，使各处你百姓的下一代都多多领受你的恩典，都多多的蒙福。你使施教的，你使受教的，都在你恩典当中成长。求主加恩，求主赐福给我们，你也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和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徒然的。我们晓得说十年种树，百年育人， 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忍耐的心，使我们对子女的教育，对下一代的教育，能够更多领受你恩典，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就到此结束。